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13节看到16节。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到16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念这4节。来，请。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再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把这个不配的器皿交在你的手上，但愿主的宝血里外来洁净。主啊，我们也求你的宝血在这个地方画下界限，不让恶者有任何的作为。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也更求你用膏油来涂抹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被同一个灵所感动。主啊，我也求你赏给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有开通的耳朵，给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但愿今天早上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深处来说话，我们等候仰望你。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的同在。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曾经看见有一首诗歌，那诗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他说：爱神爱人，做盐做光。我们人常常犯一个错误啊，就是有时候引用圣经的话，有时候增加，有时候减少。像刚才我说提到这个诗歌啊，爱神爱人，圣经是教导我们要爱神爱人，没有错。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做盐做光。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来再来念刚才所念的哈，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我们来念五章13节前面的7个字。来，请。
你们是世上的盐。
还有14节前面7个字。来，
你们是世上的光。
那请问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了啊，圣经是怎么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两节里面的事跟做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不是做盐做光。做盐做光是人工的，是盐是光是天然的。人工的是出于人，天然的是出于神。你做盐做光要加上人很多的努力，而且很多时候啊，在这些做的当中啊，会产生很多压力，会让你喘不过气来。有个弟兄说，他在学校很苦，因为有考试，有功课，有校规。后来他信了主， 他说在教会也很苦，要来做礼拜，要来听讲道，要带人归主，要过这样的生活，要过那样的生活，苦到几乎要垮，这就是做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是盐是光，那就不是做的问题，那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是盐是光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节，在约翰福音，很熟的经节都会背啊。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好，这一节大家都很熟啊，我们来再来翻开来，再来好好念一次。可以把它背起来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一起来念，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好像我生在皇家，我是皇家的一个儿女；你生在邻家，你是邻家的儿女。感谢神啊！《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我们感谢神，今天神爱我们，为我们成为人，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和败坏。当主耶稣被挂在十架上的时候，圣经说遍地都黑暗，到一个地步，甚至连三位一体的神在那段时间都被分开来。主耶稣向天父呼求说：“父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在那段时间，为什么天父上帝离开他的爱子？因为是我们众人的罪的缘故，我们众人罪需要主在十架上为我们担当。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靠着他宝血的功效，我们今天可以进到神的面前，领受一个新造的生命。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主的宝血里面，我们领受一个属上帝的生命，同时我们在上帝面前就领受一个职分。什么职分呢？上帝看你啊，就是盐，就是光。神看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是盐是光。如果不是经过这道手续，你听讲员讲得很好，有道理，你也愿意做基督徒，你也愿意学习做盐，你也愿意学习做光，但是有一天你会感觉到你做不来，压力太大了。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酸秀才，他写文章，写到三更半夜，写不出一个字。他的太太就问他说：“你们男人写文章，难道比我们女人生孩子还难吗？”那个人说：“就是这样子。你们女人生孩子里面有。”我写文章，我里面没有。虽然是个笑话，但是说明一个事实啊。如果今天你叫一个不信神的人去行善，他就好像酸秀才要写文章一样，做不出来。因为里面的生命决定外面的生活，生命如何，生活也如何；生命不同，生活也不一样。这里刚才念说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是四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巴不得这个世这个字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来点醒在座的福音朋友，让我们都来接受主替我们死，让我们都来接受主替我们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得到一个属上帝的生命，新造的生命。这时候你在神的面前，神就看你是盐，就看你是光。十三节这里说什么？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不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原来当时犹太和中东地方，他们所吃的盐就是叫做矿盐，因为是从矿场里面挖出来的，或者叫井盐，是从井里面挖出来的，大小像拳头这么大。那这个石头外面就包着一层盐。那犹太人吃饭呢，一手拿菜，一手拿这个盐块，用舌头舔味道。所以每个人在家里面都有自己的一块盐块放在厨房里面。要吃饭的时候，自己拿自己的盐块来。等到盐块的盐啊，外面的盐啊，慢慢减少了，一直到没有味道了，这个原来的盐块就变成石头，就没有价值了。这时候盐用在田里都不合适，丢在粪里也不合适，只好随手一扔，丢在外面，或者用来铺马路。这里说十三节，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神的百姓如果失去盐的味道，就是指失去盐的功能，就跟世人一样，跟世人没有区别了。以巴弗来说，就是不再温柔了，不再饥渴慕义了，不再延续人了，不再使人和睦了，不再为基督受辱骂了，跟世人一样，表示说你失去盐的味道。在古时候啊，传统里面，如果一个犹太人离开信仰，后来又回头，在这个人能够被接纳回会堂之前，这个人必须躺在会堂门口，然后对进来的人说：“践踏在我身上吧，因为我是失了味的盐。”巴不得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没有一位是失了味的盐。盐有什么特点呢？盐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味道，什么味道？咸的。基督徒也一样，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有味道。是什么味道？属灵的味道。一个神的儿女有神儿女的味道，一个基督徒他所彰显的就是这个生命特别的味道，叫人一看见就能知道，就能闻得出来，就知道他是属于主耶稣的人。当你信主以后，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你的口味、你的眼光、你的性情、你的喜好都会不一样，都会改变。我时常听弟兄姐妹做见证，我说有时候回去啊，参加同学会，同学很久没有见面了，回到当中，或者说回到家，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中间，就跟他们觉得好像有点差距，有点距离。我们讲话的内容、兴趣、我们的价值观所追求的，好像跟他们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格格不入。他们总认为说：“哎，好像你有点怪，有点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有点奇怪。”你们什么感觉？我们来看看诗篇一个经节哈，诗篇七十一篇，请你看诗篇七十一篇第七节。诗篇七十一篇第七节， 篇七十一篇第七节。好，我们来念这一节，来，请。
许多人以我为冠冠，但不是我坚固的避难所。
许多人以我为冠。这一节圣经说，许多人以基督徒为怪，其实这正常。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身上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味道，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这是盐的第一个特点，它有特别的味道。第二个特点，盐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约伯记六章六节说：“物淡而无盐，岂可食吗？”就算是好吃的山珍海味，若是没有盐，也是淡而无味。盐可以让食物变得可口、美味、好吃，但是很多人都说：“啊，鱼好吃啊，菜好吃啊，肉好吃。”有没有人说盐好吃啊？没有。所以盐是牺牲品。这里耶稣用盐来教导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基本态度是什么，就是要效法这个盐，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特点。盐之所以有功效，因为盐、可以融化在食物里面。约伯记呢，盐可以融化在食物里面，你看不见，但是你尝得到那个味道，不求回报，默默服侍。基督徒为人处事的原则就是，不是说我要从家庭得到什么，我要从社会得到什么，乃是说我能够给社会什么，给教会什么。我以前看过这个圣法兰西斯一个祷告啊，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求你使我能不被安慰而能够安慰人，不求被爱而愿爱人。”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生活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我想说，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神儿女都能够活出该有的影响力，那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世界就不会那么黑暗糟糕败坏。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发挥我们应该有影响力，那我们的家庭、教会、社会，甚至我们的职场都会满了属天的价值，都会满了祝福。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啊，很小看自己，特别基督徒很轻看自己，以为说我说不了什么，教会有我也好，没有我也没关系，聚会我来也行，不来也不要紧。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的影响力，特别是当我们一信主，神把那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我们就应该在各处显扬那个莫大的能力。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发挥这样的影响力，那不管神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你都会成为使别人祝福的一个贵重器皿。这个影响力是从中心到圆周，而且甚至从今天今生到世世代代。不要小看影响力。盐的第三个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个调和，它能够调和。我们看看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四章，请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来念这一节，一边来。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里圣经特别提到那个言语的调和。弟兄姐妹，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甜言蜜语，我们今天很需要的是 用盐调和的话，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懂得听那个有盐的话，不可爱听有糖的话。人的本性都喜欢听甜言蜜语，人家说你好，人家称赞你，你就会很高兴。虽然嘴巴说过奖过奖，其实里面想说应该应该，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甜言蜜语会害人，它不会帮助人的。你甜言蜜语听太多，你慢慢慢慢你就不认识自己，你还以为自己真了不起，你就会自高自大，你就会自以为意。你看那个大卫王啊，从年幼的时候就一直受扫罗的逼迫，为什么？有一次大卫杀死巨人非利士人哥利亚，犹太妇女就很高兴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哦，这句话是用糖说的话，虽然是事实，不是用言说的。所以大卫从那时候开始倒霉二十年之久，一直受到扫的逼迫。所以你可以知道，凡是高举人的话，都不是用言说的。有一个事你可以知道，耶稣说的话是用言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一次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耶稣面前，众人就向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人该用石头来打死。耶稣啊，你说怎么办？耶稣那时候蹲在地上用指头画字，不理他们。后来被催得紧了，耶稣就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第一块石头来打。耶稣说完了，圣经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走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耶稣说，妇人啊，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耶稣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所说的话有言调和，耶稣所说的话不仅拦阻人随意犯罪，而且还救了一条命。所以这里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知道怎样回答个人。言语很重要，言语很重要，话语很重要。从前有一位老人，他说他常常在身边带着一瓶小油，他每次经过一扇门，若是发现门发生刺耳的声音，他就倒一点油在脚面上；若是经过一扇门难开的门，他就抹一点油在门栓上，让后面的人得着方便。弟兄姐妹，我们四周围有很多这些人，生活不和谐，生活上充满了刺耳的声音、埋怨的声音、叹息的声音。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学习，不但我们不说污秽的话，不说论断的话，不说谎话，我们更要学习用和气的态度，用和气的态度来说造就人的话，来说鼓励人的话，来说安慰人的话。诗篇十七篇第三节，大卫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哦，这个很好，弟兄姐妹，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智。那有人说，你每次讲话请你问三件事情。第一件，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吗？第二件，说话的动机是良善的吗？第三件，有必要说吗？如果我们 每天的言语啊，都能够用这三件事来把关，我相信我们所说的话能够像盐一样产生这个调和的功能。盐还有个特点，我们来看马可福音，请看马可福音第九章，我 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请看第五十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好，请来念这一节。来，
盐
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彼此和睦也是盐的特点。一个真的重生的基督徒，不是假的教友啊，他里面自然会要求自己要过一个和睦的生活，这是盐的本性本能。如果他不这样做了，他会觉得很难过，他会觉得心里很不平安，生活就失去动力，甚至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做事不亨通。为什么？因为和里面盐的生命发生冲突。这一节的末了说什么？你们里头应当有盐，怎么样？彼此和睦。我们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说有一次啊，他的姊妹出外，到了时间应该回来了啊，还没有回来，等了一个钟头还没有回来，等了两个钟头还没有回来，到天黑了还没有回来，他急得不得了，就到处打电话找人，找不到，急得很，知道祷告了，主啊，交给你了。而过了五分钟又拿回来交给出去，打电话到警察局，有没有人出车祸？没有。打电话到医院，有没有人送急救？没有。到底我姊妹去哪里？急得不得了的时候啊，因为他姊妹高高兴兴从外面回来，笑容满面，这个弟兄不言不问，很急啊，在气头上就大声叫着说，你死到哪里去了，还想得回来。哇，他姊妹一听，哇，眼泪哗哗哭哭下来。原来这个姊妹啊，是去探访一个姊妹，她们家里面有事情，结果这个姊妹啊，就又祷告又交通又安慰又劝勉，就陪这个姊妹，所以耽误了时间晚回来，回来被这个弟兄这样一骂，哇，他伤心得不得了。六姐妹，这个弟兄爱姊妹啊，爱呀，不爱怎么会这么急？但是爱的结果却伤了这个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兄的爱呀，没有用很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对同工不信任，我们不是不爱他，乃是我们表达的方式啊，让对方觉得不是爱，反而误以为说你在定罪他，你在拒绝他。所以弟兄姐妹，爱如果不能让对方觉得是爱，那个爱就不是爱。即便你觉得你很会爱，那还是自以为意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学习说好话，用适当的话来表达我们里面真实的爱。很多时候啊，教会不能和睦同居，就是因为同工不懂得说有言的话。本意不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却误会了。所以让我们学习能够说有言和睦的话。八福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能够使人和睦，你必称为神的儿女。在新疆有一个风俗，熟人碰见打招呼是用那个舌头伸出来打招呼。我觉得奇怪，怎么打招呼？怎么打招呼呢？原来好久好久以前，当地有一个领导性情很凶暴，干了很多坏事，后来这个领导被人刺杀了。他死了以后啊，人家发现了他的舌头是黑的，所以人们见面了就先赶快伸舌头，让对方知道我的舌头不是黑的，我不是坏人，我要和你做朋友，我要和你和睦。所以我们来效法这个汉人和睦 耶稣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我们也来学习发挥这个盐让我们和睦的功能，来回应主给我们的期盼。盐还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你知道盐啊，吃多了会渴。每次去餐厅外面吃饭，吃的时候很高兴很享受，每次吃回来我就很后悔，就下定决心不再吃外面餐厅。但是没办法啊，有时候诱惑又吃了，回来又是很后悔。为什么？很渴，每次吃外面的菜都很渴，一直喝水。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们运动喝流了很多汗啊，你喝点水不能解渴，但如果你加盐的盐，喝点盐水可以解渴。所以盐可以止渴，但是吃多了又会渴，盐跟渴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说盐啊有渴慕的一个特点。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就是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让人羡慕，人看见你就有渴慕神的心。哎呀，你这个基督徒言语行为实在让人羡慕，待人接物实在让人钦佩。不要像你一样，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从你身上我看见神，这就是盐。我巴不得我们都能够让人从我们看见耶稣。圣经里面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婆婆让媳妇很可恶。我们读路德记常常只注意路德这个媳妇，而忽略婆婆拿俄米。路德很不错，她是爱主的姊妹。后来她的后裔耶稣基督就从她的后裔里面出来。路德很了不起，但是更了不起的她的婆婆拿俄米了不起。我在想这个婆婆啊，生活一定有见证。这个婆婆生活一定有爱心，她可以让媳妇路德这么可恶。婆婆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只剩下两个做寡妇的媳妇，大媳妇也走了，留下小媳妇不肯走。小媳妇路德不肯走，她怎么说呢？你如果读路德记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哎呀，你看路德能够说这样的话，路德为什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因为她的婆婆身上有神，她不愿意离开。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做婆婆的，也有许多做媳妇的，你知道，婆媳之间啊很难完全和好相处。但是你看这对婆媳，婆婆的丈夫死了，媳妇的丈夫也死了。做寡妇的媳妇竟然肯跟随做寡妇的婆婆不要离开，为什么？因为婆婆的身上有个东西让媳妇渴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见证，盐很重要，让人渴慕，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曾经有一个广告，收音机里面的广告，开始的时候在柔和的音乐当中就开始，有一对夫妇就开始讲话，闲话家常，就很自然聊到儿女升学啊，日常家庭的琐事啊等等。当时候听众大概你们都是家庭的教育节目，也没有很注意，没有感觉到有广告的味道。谈话谈到一半，那太太就开始向先生报账，这样一来先生就反了，就说太太花钱太凶， 太太也据理力争。哇，到后来两个夫妻就吵起来，就拍桌子摔杯子。这时候听众就开始紧张了。吵到后来太太哭了，先生就说：“好，既然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痛苦，离婚算了。”我先生一这么一讲，太太也说：“好，离婚就离婚。”就开始谈这个离婚条件。先生说：“你要黄金，给你黄金；你要美钞，给你美钞；你要地皮，给你地皮；你要什么都给你。”太太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厨房里的一样东西。”哇，这时候听众就有好奇了，厨房有什么好东西？太太就说：“我只要厨房碗柜里面的一样东西。”哦，这时候听众就替先生想，厨房碗柜里面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大家都急着想知道答案。结果太太等到听众吊足听众的胃口了，才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说：“说我只要厨房碗柜里的原味酱油。”哇，这时候听众才恍然大悟了，原来是替酱油做广告。这个广告一过去，就换别的节目。播音员也没有说原味酱油去哪边买，一瓶多少钱，多好，很好的广告。说到酱油，讲到盐巴，基督徒不可以谈离婚的，你一离婚就失去盐的味道。盐有可恶的功能，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是盐，我们还是什么？光。盐在里面，光在外面。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盐，这个生命活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光。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有你的生命，你一定可以活出光的生活。我们来看这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讲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请你注意十五节，耶稣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哪里？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弟兄姐妹，倘若我们的光有照明的功用，首先照亮的一定是哪里？一定是自己的家。生命最真实的表现在自己的家。你若是要看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属不属灵啊，你不要到聚会来看他，你要去哪边看？你要去家里面看。你家里面是隐藏不了的，你家里面是伪装不了的。这里主的话这么确定，十五节说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家的人。好，我们是光已经没问题，但是为什么不发光？十五节耶稣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光的原因，因为放在哪里？因为放在斗底下。光如果放在斗底下就盖住了，你就不能彰显荣耀。什么是斗啊？斗要把灯盖住的话，一定要比灯高比灯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心里面，若是有一件事，若是有一件物，若是有一个人， 比神大，比神高，那就是你的脑，会把你的光盖住，你就写不出来。每个人身上的脑不一样，有的人身上某一个罪是他的脑，有的人身上他的家庭是一个脑，有的人身上他的事业是个斗，有的人身上他的学问是个斗，有的人身上连他的教会里面的事工也是个斗，有的人身上连他对圣经许多头脑的知识也是个斗。我们跟主中间没有一件事可以插在其中，不要说罪是个斗，家、学问、事业是个斗。如果我们不小心啊，慢慢绕到我们属灵的兴趣里面，慢慢绕到我们的头脑、智慧、聪明、才智里面，也可能变成斗。在耶稣以外，再好的事物都可能变成斗。把你的光盖起来了，所以斗要拿掉。今天在我们当中，在你的心里面，什么是你的斗，以至于你的光显不出来呢？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把它拿掉。好，光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给盖住呢？请看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来看21节。马可福音第四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请。
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
刚才马太福音那里指出不发光的一个原因是有斗，这里马可福音指出不发光的另外的原因有什么？床代表安逸，代表懒惰。吴勇长老他有一个见证，一直很让我很印象深刻。他说他每天啊看太阳晒吧，什么意思？吴勇长老每天啊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就起床，他就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哎呀，难道就是很容易可以明白神为什么这么重用吴勇长老？看太阳晒吧，太阳没有出来他就起床灵修亲近神。弟兄姐妹，今天你爱床多还是爱主多？你爱床多就多睡一点，爱主多就早一点起床读神的话。今天我们是床爱主也爱，马门爱上帝也爱，世界爱基督也爱，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不撇弃万事为粪土，你就不可能以基督为至宝。你不能撇弃马门，你就不能够专一爱神。这里马太福音说斗可以把你的光盖住，马可福音说床也可以把你的光盖住，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殷勤努力做工，我们的光就显不出来。再来还有一个，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的33节，路加福音十一章33节，好，我们来念这一节，请。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 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路加福音这里又指出，地硬子犁也不能发光。理由很简单，地硬子犁是黑暗的地方，是见不得人的，当然不能发光。哥林多前书13:5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也有的翻译是翻译做爱不做暗中的事。神就是爱，神的儿女不能够做暗中的事，不能够活在地印子里。古时候英国没有路灯，按照规定到了晚上，每一家门口都要挂一盏灯，让整条街道可以不至于黑暗。那到黄昏的时候啊，还会有人出来喊着说，请把灯挂出来，请把灯挂出来。那到了半夜啊，还有人检查每一家的灯，看看你的灯有没有亮，还是没有油，还是灯罩太脏。弟兄姐妹，今天神也向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呼喊说，请把灯挂出来，你请把灯挂出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没有油的求神来加添，太脏的求主来洁净，让我们的灯能够发出来，光可以发出来，来照亮我们四周围的人，让我们四周围的人从我来认识耶稣，让他们都能够得着属灵的好处，好不好？让我们再来把那个马太福音5:13-16来念一遍。我们来把这一段圣经再念一遍，马太福音5:13-16。好，一起来，请。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不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盐是里面的生命，光是外面的生活。有盐的生命一定有光的生活，这两个配合正常，这个基督徒才是真的。求神帮助我们，祝福他今天的话语，让我们是盐是光，把盐的味道显出来，把光的生命活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领受了盐与光的托付跟使命。今天早上求主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在各处都能显扬那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让众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而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